空中大补帖四神汤。
四神汤中包括了善解、包容、知足、感恩这四味。
在这大补帖中必能发挥神奇的效用，为您带来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虽然人没有十全十美，但请多留一点心，仔细地品尝四神汤的韵味，那就更能体会天主的爱与热，轻松地享受人生了。所以说，
喝汤要趁热，快来喝汤呗。
谭立达、黄雄明主持。
各位听众朋友平安，又到了咱们空中大补帖四神汤的节目，我是谭立达。那今天在节目中要跟大家谈的是80周年公函。其实这一份文件呢，原本是教宗保禄六世写给当时的一个枢机主教Maurice Roy 枢机主教。那这个枢机主教他正好在那个时候是担任中座正义和平委员会以及平信徒委员会的主席。那时候刚好是1971年，也就是新世通谕他颁布了80周年之后，在那个时候呢，刚好全球主教会议也即将召开，那教会面对今天的一些社会正义的问题，在世界上所引发的一些严重问题，还有教会的一个使命，所以教宗那个时候就把这些问题的一个忧虑还有思想传达给 Maurice Roy 枢机主教，同时也鼓励这个两个机构呢，就是刚才之前讲的正义和平委员会还有平信徒委员会，可以为服务人类而展开教会性的一些活动。其实在教宗保禄六世担任长达18年的一个教宗任期呢，他对于全球的发展有很深刻的一个了解。教宗在公函里面他也提到，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还有每一个地方教会应该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面对不公义的情况。那同时教宗也特别强调，由于都市化所带来跟妇女、儿童、青年还有穷人有关的各种新的社会问题还有歧视现象，这些歧视现象包括种族、国籍、肤色、文化、性别还有宗教等等这些歧视。在公函中教宗提到了教会应当优先选择与贫穷人在一起的一个行动呼吁，教宗他促请所有的基督徒要去反省时代的一个讯号，并且以福音的精神采取适当的一个行动。对于推动和平及正义的工作者还有教会扶传工作的人来说，这份80周年通谕公函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依据。它的主要目的是在唤醒天主子民充分的认识自己在这个时代中的一个角色，并且在国际中推动基督徒的事工。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这份公函中所讨论的一些内容。由于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上的一个不平衡，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地区它太过于工业化，那有些地区呢它仍停留在一个农业阶段。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国家它的经济是繁荣富强，可是在有一些国家呢他们却是陷于一个贫穷还有一个饥饿的当中。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民族他们的文化水准很高，可是在有一些民族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还在努力要去扫除的一个文盲。那世界各地的人们还有各个民族，他们都渴望有更多的正义，还有渴望可以进一步的得到互相的尊重，而且就是可以确保有一个和平相处。所以呢各地的教会都有责任在他所在的一个地方，然后用一个客观的方式去分析，同时呢也本着福音的精神还有教会的一个社会训导的原则， 去回应社会的需要。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不论是在已经工业化或者是在发展的国家里面的一个现象，就是都市化。那由于都市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农村的文明在数个世纪之后，它开始渐渐的落寞了，而农民的一个经济情况也变得很凄惨，那甚至就是越来越难以生存，所以呢，他们不得不迁徙到一个非常拥挤不堪，然后缺乏工作机会，甚至住的地方都不是那么符合他们条件的一个都市外围。由于农民的离乡背景，还有工业突飞猛进，那人口继续的膨胀，中心都市也吸引了许多人口，然后到都市，然后造成都市的一个过度集中，那使得都市的扩展几乎成为是不可想象的。那许多人基于需求而得不到满足，甚至制造了更多不需要的东西。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人他去买一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并不见得是我们真的需要的，所以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应该去想，这个是不是真的我有需要。那特别是像在现在一个商业化非常盛行的时候，那常常有一些东西会吸引我们去买，但是我们在要付钱的时候可能可以看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我们需要的。那人们在一个失去自我的世界里面，他开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一个孤寂，还有一个不安全感。那社会弱势者呢，就成了非人生活条件中的一个牺牲品，特别是因为那些种族、籍贯、肤色、文化、性别和宗教而产生的歧视，它仍然存在着。那由于人们他必须要抛弃这种狭隘的一个民族主义，那特别是那些为工作或者是因为天灾或战争离乡背景的人，那这些人在其他的国家中或者是在别的民族里面有没有一些依靠的人，这些特别我们需要去关心他们的。那另外在都市化也产生了一个新的贫穷阶级，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伤残人士、老人，还有受到社会排挤的边缘人，他们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尤其是需要受到保护的。那在一个快速都市化的过程中，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要更去分担这样的责任，去创造一个新的邻里关系，还有社会正义，并且给予都市化，并且给予都市一个新的讯息，希望的讯息。那特别是大众传播工具，它在这个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还有对思想、知识、组织，还有社会本身，它有一个改造的一个能力，而且它有很多很积极的一个效果。那所以作为一个传播工具，就是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力量。那也由于传播工具它可以掌握到人们的力量，所以呢，他们的报道是否符合真理，还有他们的言论所产生的一个需求跟反应，甚至他们所颂扬的一些社会价值，都应该要负起相当程度的一个伦理责任。特别是作为一个电视媒体，那我们可以知道，那像电视它的一个取求知识的一个特殊方式是用一种图像的，那这种图像的文化就是一种新的一个文化。那人的视野呢，是按着他所选定的一个图像去做改变的。那这种改变呢，是由于人们的活动而产生戏剧性跟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周遭的环境可以成为一种经常性的威胁，比如说空气污染、垃圾，还有一种新的疾病。那还有就是有，甚至可能这些疾病可以招致让人或者是物种毁灭的。那这些呢，对我们人的一个社会生活也渐渐的失去了一个控制力。那这些东西呢，这些事情常常就是关系到我们整个人类大家庭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社会问题。因此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责任，要来保护我们的环境，还有我们的地球。谈到这么多，
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的社会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那也许在你心中也出现了很多的疑虑，那这些问题我们究竟要怎么解决呢？我们先休息一下，来一段音乐，然后我们再看看教宗保禄六世他给我们哪些指引。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么多的一些社会问题，那该如何是好呢？教宗保禄六世认为，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就必须要纠正人的一个思想。由于科技的进步，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还有改变了人的求知、工作、消费和人跟人来往的一个方式。那人在这个新的环境中呢，他总是存在着一个两个愿望，那就是享有和平，还有分担责任。那同时呢，这个也是一个人性尊严和自由的一个表现。虽然我们有法律的保障，但仍然不足以去建立正义跟和平的一个正义跟平等的一个真正关系。因此呢，基督徒可以在教育人们基于互助还有一个彼此服务这个方面呢，可以做出一些贡献。那也唯有深深的可以体会到什么是尊重跟服务他人，才可以达到真正的爱德，然后优先的去尊重贫穷的人，跟他们同舟共济，互相依存。那政治活动应该是和人的一个整个招教，它是互相呼应的。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它是透过平等的参与，而不是一些所谓的意识形态。那人们去服务他人的一个愿望，常常会被一种所谓的意识形态所吞噬的一种文献。那这种意识形态有时候呢，会指出如何去解放人们，但是最后呢，却又把人变成一个奴隶。所以教宗他在提醒我们，我们不应该要去盲从所有的社会思想，比如说像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还有资本主义等等这些。 因为这些呢，跟基督徒的一个信仰，还有跟人的一个概念是背道而驰，互相抵触的。所以基督徒应该以信仰的角度，还有教会的训导，来分辨那些不同的意识形态，然后在任何制度下，你都要献身于服务他人，为社会的一个正面作为一个转化，然后做出具有特色的一个贡献。那还有就是我们要按照福音的精神来反省一个整个世界的一个转变的一个状况，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经济权力跟生产手段过于集中在一些跨国企业的手中，那往往会造成社会文化还有政治层面上一种新的经济垄断。那今天人们渴望得到解放，不再附属于他人，但是呢，这种解放必须是要由内心做起，然后不再为贪财贪权所羁绊，那也唯有透过爱还有为人服务，我们才能达到真正的解放跟自由。当然要解决这些问题呢，最终有时候我们还是要不得不去靠一些政治权力，但是政治权力应该是为人谋福利的。虽然有一些政治事务有它的一个自主性，但是参与政治活动的基督徒，我们应该按照福音的精神去做出最适当的一个选择。无论是作为个人或者是基督徒的团体，我们都应该透过有效率而且是一种无私的服务，去为我们的信仰做见证，然后实现一个让人人负责的一个民主社会。特宗保禄六世在公函的最后，他也诚恳地呼吁每一位基督徒要积极地负起改造世界的一个任务。比如说像神职人员，他有责任去教导跟诠释伦理原则。平信徒也要基于一个信德跟爱德的一个个人本分，把基督徒的精神灌输到现在我们的一个社会秩序当中。那特别是在一个局势暧昧的时候，你要积极，然后必须要做出明示，必须要做出明智警示的一个抉择。那同时你要避免一些无条件的或者是违反人本精神的一个原则。那同时我们要去体验每一个人他的一个不同主张，以爱德为天主圣言的一个见证。那时间过得蛮快，又到了要跟您说再见的时候，也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我是谭丽达，我们下回再见。